中国相继发生美日公民遇刺事件之后，腾讯、抖音等多个社媒平台都出台排外言论的整治方案，被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解读为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意志。在官方体次出手整治之际，两则海外华人遇袭消息却迅速登上微博热搜，重燃中国网民的民族情绪。首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副教授兼发言人张本恩在校外街头是被美籍男子辱骂，头部遭到金属水瓶殴打。据张本恩指控，施暴者对他是大叫滚回你的国家。纽约市警局初步调查之后列为仇恨犯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6月28号率先报道张本恩遇袭事件，中文媒体都大量跟进。一条新闻在6月29号登上微博热搜，当时正值日籍母子和一名保护他们的中国人在苏州是遇刺之后，中国网民热议国内仇外的情绪之际。7月1号，中国驻新西兰奥克兰总领馆发布新闻说，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公交车上被不明身份的人士持械袭击，面部严重受伤，中方已经向奥克兰警方表达严重关注。在第二日遇袭的16岁留学生和当时出手相助的75岁的华裔长者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是直指施暴者怀疑是牟利人。对此，微博大 V 平原公子赵胜发文说，这个才叫做极端民族主义，看到面貌不同的人直接上去殴打、凌辱甚至谋杀。他还说，中国从来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美国、日本、欧洲都有明显的极端民族主义，你们没看到就是因为媒体从来不报，从来上不到热搜。针对这两宗排华仇恨犯罪，观察人士说，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的时机过于巧合，因为中国网络言论长期受严密管控，如果不是中共授意，恐怕难以广泛流传。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教授分析，美日公民分别在吉林和苏州遇刺之后，外界除了指控北京长期放任甚至助长极端民族主义之声，还直指中国排外情绪高涨，恐怕导致外资撤离。他说，这个绝非官方乐见的走向，因此北京是急于洗白仇外的形象之下，看来已经使出两手策略，一手是压制网上极端民族主义言论，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另外一手就反向操作，凸显海外华人遇袭事件，并且将这类的仇恨犯罪合理化为是举世皆然，并非中国独有现象。
正向的方式操作就像是胡锡进，我们要创造个良善的营商环境啊，我们不应该去煽动这种仇恨的行为或仇恨的言论啊。负向操作也很简单，不是中国人打外国人，外国人会打中国人啊，所以不是我们的错啊，是我们被逼的要这样做啊。
叶耀元教授说，正向操作就好像胡锡进讲的，中国要创造良善的营商环境，不应该去煽动这种仇恨的行为或者言论。负向操作也很简单，不是中国人打外国人，外国人也都会打中国人，所以不是他们的错。这两种操作都可以是洗去原先中国人攻击外国人的事件。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也都说，张本恩一案或者可以归因为是媒体是趁仇外的议题热度，为博眼球而生的舆论操作。但是新西兰中国留学生一案由官方直接发布，大风向意图明显。话海外华人遇袭事件不是近期才有，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都是频传，当时就曾被中国政府用来转移各界的问责。他说，中国网民的仇美仇日的言论一向高涨，随着近期中非在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急剧升温，中国网民对菲律宾的讨伐亦都越来越不客气。
这些事情往往反映出来的就是社会对立的情况，国与国之间这种比较极端的对立情绪，其实已经慢慢影响到一般的社会群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吴宗翰说，这些事情往往反映出来的就是国与国之间比较极端的对立情绪，其实已经慢慢影响到一般的社会群众，人同人之间的相处。他说，国际对立导致个别国家之间的种族仇视仍然是属少数，但是藉由刻意渲染部分个案来到谋取政治利益，这种操弄的方法在中国颇为常见。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亦都观察到，日籍母子苏州遇袭之后，微博随即举行一派的讲法是海外中国人遇袭者亦都好多，因此以这两宗海外华人遇袭事件为佐证，可见人为操弄的成分不低。
其实人为操纵的部分一定会在啦，某种程度我有看到中国政府也想控制中国人的言论，就想 balance。
他说其实人为操纵的部分一定会是在这里的，某种程度他看到中国政府也想控制中国人的言论，就想平衡在中国的外国人遇袭的事件。他说微博言论长期遭到中国政府管控并且审查，因此种种迹象显示当局恐怕通过放大海外中国人的仇恨犯罪来到平衡中国的排外的犯行。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